历史的天空第92集。有一天夜里，陈默寒对于真讲起了几个月前见到的那个少年，并讲了他的推理，说高秋江有可能还活着。于真惊讶地说，恐怕是真的，前些天我还做过一个梦，梦里见到了他。在梦里他跟我讲，那次我逃走之后，他打光了子弹，他们正要上去抓他，从天上下来一个蒙面大侠，把他架起来就腾云驾雾了。那个蒙面大侠像梁大牙。
陈默寒笑道，不怪造反派说你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，脑子里尽是江湖上的一套。蒙面大侠和腾云驾雾都是不可能的，梁大牙跟他就更不沾边，他们压根儿就不认识，但是凭借他的功夫逃出来的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。我曾经听过一个传说，说是他最后顶着一口腌菜缸从楼梯上打了下去，杀手中有个头目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下令要抓活的，最后一直追到江边，他跳江了。据说这个杀手头目也被刘汉英下令枪毙了。如果他真的还活在人间，这个传说的可信程度倒是大些。于真说，
等着吧，等气候好了，我就到洛安州住上一段时间，他真的活着，我出现在洛安州，他肯定会得到消息的。
白驹过隙，岁月悠悠，一场旷日持久的荒诞运动终于偃旗息鼓了。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但是当两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同时出现在728农场部招待所的门口，金区马副政委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，梁必达和陈默寒还是感到了突然，一时间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。马副政委是受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，尤其是军区政委王蓝田的委托，来向梁必达和陈默寒表示慰问的。随同马副政委一道来的还有 K 军代理军长朱玉道，从即日起他又退回到副军长的位置上了。而且下一步究竟是个什么结局，眼下还是个未知数。几年不见，朱玉道疯狂地胖了起来，滚圆的肚皮，滚圆的脸庞，再也见不到当年在凹凸山让洛安州日伪汉奸闻风丧胆的风采了。朱玉道舔着肚子从车里钻了出来，一见到梁必达话没说出口就老泪纵横了，说，
军长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你啊，我是上了贼船。
倒是梁必达显得雍容大度，把手一挥，大大咧咧地说，
说这些干什么，从上到下都乱了，上贼船的不是你一个人，没上贼船的也不是我们两个，能让我们出去工作，天高地厚，是同志还是同志，是敌人永远是敌人，只要你注意到真诚反省，还是那句话，既往不咎，团结工作。
话虽然说得有风度，但里面还是有讥讽的。阳春三月，梁必达走马上任，再次回到了 K 军军长的位置。窦玉泉由于在文革中没有随风倒，而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保护了几个老干部，深得军区首长也包括王蓝田的赏识，已于半年前升任军区司令部
副参谋长。朱玉道离职参加了说清楚学习班，陈默涵赴任 K 军参谋长，不再兼副军长职务。三个月之内，该归队的都陆续归队了，该出现的陆续都出现了。江家湖调回 K 军担任副军长，陶三河担任 K 军副参谋长，在西藏某地藏匿了四个年头的屈向前大难不死，也回到了部队，改行升任军里的副政治委员。在党委分工会上，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，梁必达第一次坚决提出不再担任党委书记。党委书记一职由总部下来的新任政委张光辉担任。有一天，梁必达和陈默涵在一起研究工兵处呈报的训练大纲，公事办完了，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儿。陈默涵突然笑起来说，梁军长，现在那件事情可以兑现了。梁必达莫名其妙，瞪着眼珠子问道，搞什么鬼？陈默涵说，关于柳巴呀，你说过的，要是重新回到军长的岗位上，同意我写大字报，向全国人民介绍梁必达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荣事迹呀，也包括你和蔡秋香、柳巴的事。梁必达一愣，哈哈大笑，一拍脑门说，我勒个天了，你这个刁德一还记着这本账啊，我赖账，我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说，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半点风声，我就诬陷你在七二八农场写过反动标语。陈默涵说，那就再等等，等给你开追悼会那天，我向与会者个别透露。梁必达说，那可以，那时候就是彭德怀和张普景在场，我也不怕了。令陈默涵始料不及的是，恢复工作之后，他接待的第一个上访人员竟是崔二月的亲属。这天上午刚刚上班，军务处便打来了电话，说是有个男人在大门口跟岗哨纠缠，要见梁必达军长，请示怎么办。陈默涵问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军务处的一个参谋说，说是来上访的，是凹凸山崔家集的人，别的他不说，说是非见梁必达军长不可。陈默涵心里一惊，就有些预感了，这件事情恐怕同李文斌事件有关。关于李文斌事件，陈默涵不是目击者，详细情况不太清楚，但基本脉络是知道的。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后期，梁必达曾经说过，李文斌叛国投敌，死有余辜，但是那个女人死得冤枉。据说那个女人是个妇救会的干部，之所以同李文斌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也是看在共产党的面子上，是李文斌毁了他，而且他也没有投敌，是被汉奸打死的。就是因为同李文斌有那层不明不白的关系，所以对他的死不了了之。当地政府不愿意多事，军队也顾不上管。陈默涵当时揣摩梁必达的意思，似乎大有恻隐之心，可是那时候他们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况且战争年代遗留的问题多如牛毛，还错综复杂，说了也就说了，突发一番感慨，表达一下怀旧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态度而已。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估计是那个女人的家人找上门来要求落实政策。陈默涵让军务处的参谋把那个人请进门岗接待室里， 然后亲自下楼会见。果然是崔家吉来的，男人有50多岁，满脸沧桑，一见到陈默涵就反反复复地搓手，好像那两只破绽百出的手没地方放。他说他是崔二月最小的弟弟。陈默涵这才知道，这个看起来有50大几的男人，其实不过40来岁。男人搓了一会儿手，想起了什么，便从肮脏的裤兜里摸出同样肮脏的纸烟，是陈默涵在凹凸山劳动改造的时候见过的那种劣质草烟。陈默涵挡住了递过来的纸烟，问男人有什么事，男人便一五一十地讲开了，说他的姐姐崔二月死得冤枉，活着的时候参加了抗日工作，还是妇救会的干部，而且是让日本鬼子打死的，说起来应该定为烈士，可是村里和公社都不理睬，村长还说崔二月是婊子，是叛徒的破鞋，弄得崔家几十年都抬不起头。崔二月还留下一个儿子，从上小学的时候，别的孩子说他的娘是汉奸破鞋，跟人家打架，耳朵根儿都被打坏了，傻掉了，斜眼不说，嘴里还老是淌哈喇子。首长，你说造不造孽呀？陈默涵听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造孽？怎么不造孽？陈默涵对崔二月的弟弟说，军长到军区开会去了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等军长回来了，我向他汇报。要相信政府，我们既然知道了，就一定会解决。男人没有走的意思，似乎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，又提出来见不到梁军长，能见到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也行。文化大革命那一年，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还到崔家集去过，说好了要解决这件事情，可是人走茶凉，走了之后就没有了影子了。这样一说，就引起了陈默涵的重视。文革开始后不久，他和梁必达都在凹凸山劳动改造，江古碑是文革的红人，他去崔家集干什么？莫非还是不放过梁必达，还要做文章？更让陈默涵狐疑的是，窦玉泉在文革之初虽然摇摇晃晃，但是终归没有被打倒，咬紧牙关还在副军长的位置上坚持了一段时间。他跟江古碑一起去崔家集是个什么意思呢？陈默涵问，江书记和窦司令去崔家集都说了些什么呀？男人回答，他们找了崔二辫子家里的人，还找了很多人，还到我家里找我姐姐的遗物，听说他们还去了江电集找我原来的那个姐夫，说了很多记不得了，只记得说要给我姐姐定成烈士。首长你帮帮忙，我姐姐定成烈士了，每月国家补助烈士抚恤金12块，也好给外甥看病，我们老崔家也就有脸面了。陈默涵想了想，一般的说，这个男人的要求实在不算过分，像这样的情况，军队出面跟地方政府交涉一番不是个难事，尤其是由梁必达或窦玉泉出面一说更加权威，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。但是这件事情有点复杂，
牵涉的背景很微妙，他自然不会擅作主张。陈默涵没有对男人说江谷碑已经被逮捕的事，也没有说窦玉泉上调军区的事，只是说江谷碑和窦司令都不在此地，你相信我的话，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。男人说，实在不行就见见岳区长，他对我姐姐的事情更知道底细，只要他凭良心讲话，事情就清楚了。到时候首长你们给我一个条子，盖上公章，我回去自己找公社。陈默涵知道这个男人说的岳区长就是岳秀英，让他见见也未尝不可。问题是岳秀英在朱玉道当年对梁必达反戈一击的时候，同朱玉道大闹一场就分居了，转业到了地方，在一个兵工厂当党委副书记，后来也被造了反，又被兜出了国民党军官遗孀的老底子，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，前不久才补开了追悼会。陈默涵此时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，看看那些老战友吧，老的老了，死的死了，坏的坏了，可是这些事情跟这个凹凸山的农民，跟这个革命房东的后代怎么说呢？没法说，只好一再解释，并让军务处的参谋操办跟政治部群联处商量，先补助给男人200元钱，再安排他吃了饭，给他买好了火车票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打发走。